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儿童染疫与幼儿园的红色教育。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11月26日参加了奥克兰市中心的圣诞游行，由近百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蓝白相间的古典服饰、整齐的步伐、雄壮的乐曲，一出场立即让观众们眼前一亮。灵动的舞龙队让小孩子们笑逐颜开，精美的花车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信息非常醒目。今年是奥克兰第90届圣诞游行，估计当天观众达10万人左右。苏穆卡在一所基督教学校任教，他赞赏法轮功团体的游行队伍组织得很好，而且要表达的信息非常明确，那就是希望人们来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迫害事件，希望能拥有信仰自由。他说，都到了2023年了，中共还在迫害信仰，真不知道是谁给他们这种权利，真的让人不敢相信。他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认同真善忍，他也喜欢打坐。他说，那是与神连接的方式，打坐时我感到在我的灵魂深处充满了对神的热爱，内心感到如此平静。
12月1号至12月3号，由新西兰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舞龙队、天国乐团兵分三路参加了北岛奥克兰三个区、汉密尔顿和周边两个城市，以及新西兰南岛的阿什波顿、蒂马鲁的八场游行，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游行观众，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赞赏。
澳洲昆士兰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2023年11月26日在布里斯班新利班社区中心举行，来自布里斯班、坎恩斯、黄金海岸的部分中西方和乐艺学员聚集在一起，交流他们在大法修炼过程中境界升华的心路历程和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恩。法会用视频连接了偏远地区坎恩斯的学员，让更多的学员汇聚一堂，比学比修。
每年的11月份，在南半球的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各种年度圣诞游行纷纷登场。11月12号、18号和26号，南澳法轮功学员连续参加了古城、阿德雷德港市、华人聚居的诺伍德市以及浩德法斯特湾市、旅游重镇格林内尔的圣诞游行活动，受到主办单位和观众的欢迎。法轮功学员带来的金色花车传递真善忍的美好福音，身着仙女服装的学员在花车上展示着进攻动作，唐装方阵的表演展现古典与传统，身着金黄色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 T 恤的学员们面带微笑向观众展示舒缓的功法动作，观众们不断拍照摄像，鼓掌欢呼，发出连连赞叹，哇，太喜欢了，太棒了，第一名。
美国费城市中心12月20晚举行了盛大的节日大游行，庆祝多个重大传统节日，包括圣诞节、中国新年、犹太人的光明节、非裔美国人的宽扎节。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纽约法轮功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莲花队共有100多人参加，他们的服装亮丽，声势浩大，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埃拉是一位土木工程师，他说，每年都期待着看游行，已经等不及了。埃拉表示，法轮功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是最棒的。他说，我认为这是今天最好的游行方阵，好的难以置信，你不能错过。
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12月3号举行第50届圣诞游行，上万民众观看，大华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和花车参加了游行，学员在花车上演示功法，观看游行的民众纷纷向法轮功学员要传单。拉吉西亚是游行活动的保安人员，当法轮功的游行队伍进入他的视线时，他说，非常好，我喜欢他们，真善人真的很好，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
印度法轮功学员11月25日至26日参加了在桑吉举办的第71届摩诃菩提节，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学员们不仅在一所公立学校举办了法轮功介绍会，还在节日现场设立展位，向当地媒体及各界人士介绍法轮功，并讲述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事实。有民众说，你们做得非常好，当地媒体也衷心赞叹法轮功学员为反迫害所做的努力，称他们是纯净无私的。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11月及12月初分别在伊斯坦布尔健康中心和卡德克伊生态生命中心举办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许多人在现场学练了五套功法，有人表示练功时感觉到体内充满能量，身心平静放松，还有人说法轮功正是自己寻求已久的好功法。
法国法轮功学员11月28日傍晚在南部海滨城市阿格德市政府会议厅举行会议，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多位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亲身遭受的酷刑折磨和国内父母因修炼被关押的经历。参加会议并了解了真相的居民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阿格德市市长吉尔德埃托雷出席了会议，他说，作为法国的市长，有义务以勇气维护人权来为公众服务，为那些被迫害的人服务。在听完法轮功学员的受迫害经历后，他与该学员握手，称赞学员很有勇气。
德国柏林州议员、选项党党团副主席罗纳德·格莱瑟先生11月23号再次致信山东日照市新任市委书记李在武，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法轮功学员丁元德。他在信中说，日照市原市委书记、日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现任青岛市委副书记和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慧，新任日照市市长、日照市原政法委书记王新生、日照市公安局局长李刚、武连县委书记武光峰先生和武连县公安局局长李江，是绑架和拘禁70多位法轮功学员的直接责任人。他在信中还指出，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张慧、王新生、李刚、武光峰、丽江严重侵犯日照市法轮功学员的基本权利，违反了被写入中国宪法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因此，我请求你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调查和起诉这些人。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黑龙江鸡西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马云女士，2023年4月22日进入租住在鸡西市鸡冠区自家时，被违法闯入民宅蹲守在马云家中的鸡西市鸡冠区向阳派出所张铎等人绑架，并非法抄家。11月14日被鸡东县法院非法开庭，马云为自己辩护，修炼法轮功无罪，律师有理有据地为马云无罪辩护。他被鸡西市鸡东县法院误判八年，并勒索罚金20,000元。
河南周口市太康县法轮功学员许建超，2023年3月29日因讲大法真相，被王姓国宝便衣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至太康县看守所构陷。2023年10月12号被非法秘密判刑五年，现已经被截入郑州新密监狱。此前太康县法轮功学员孙爱荣被非法判刑三年。
广东广州市69岁的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陈秀芬女士，2022年1月26日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南石头派出所跨区破门入室绑架，非法关押构陷。2023年9月8日被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并勒索罚金10000元。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法轮功学员王春玲，2023年5月4号在发放真相资料时被吉林市新安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一直没有任何消息。近日朋友去看守所存东西，得知王春玲已于10月13日被劫持到长春女子监狱，王春玲被非法判刑4年。
辽宁锦州市临海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锦秋，因传播法轮功真相，2023年7月31日被当地警察绑架，2023年11月13日遭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非法罚金8000元。李锦秋已提出上诉。李锦秋老人被绑架前满头黑发，脸色白里透红，身体非常健康，但短短4个月他就被迫害得非常消瘦，走路不稳。李锦秋坚持法轮大法信仰，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曾2次遭非法劳教，3次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遭酷刑折磨。
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贾桂琴被网判13年，在辽宁女子监狱里遭受非人折磨，注射不明药物，关小号，毒打至头破血流等迫害。2023年4月24号出狱时已不认识自己的丈夫了，与亲人团聚仅6个月，于10月28日凌晨1点含冤离世，享年74岁。
辽宁营口市鲅鱼圈法轮功学员赵廷镐先生因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16年，于2016年6月28日在鞍山市海城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判刑4年，在大连监狱遭受迫害，于2023年10月7日含冤离世，享年71岁。
湖北黄冈市坚春县刘河镇法轮功学员龚小兰女，现年55岁，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1年多，于2个月前被非法判刑5年。龚小兰2022年11月16号因送一本真相册子给路人讲真相，被受谎言毒害的人诬告，她被本县狮子镇派出所绑架，当时嘴被打出血，非法抄家。龚小兰曾多次遭受迫害。2014年6月份龚小兰在本县边远山区散发真相资料被绑架，她被非法劳教1年半。
江苏盐城市阜宁县2022年年底至2023年上半年，有3名法轮功女学员魏红森、洪有凤、思霞被非法判刑，目前3人都被劫持到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魏红森60岁左右，2023年5月中旬被阜宁县城南派出所诱骗后被非法关押到盐城市看守所，8月份被滨海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洪有凤60多岁，2022年年底因向世人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公安局人员跟踪绑架，被非法判刑2年6个月，一说3年，详情待查。思霞60岁，2022年因向世人讲法轮大法真相被跟踪绑架，2023年7月份被滨海县法院非法判刑1年。
河北石家庄市现年65岁的法轮功学员胡月霞女士，近日被桥西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2022年5月18号她在上庄镇集市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人恶告，被上庄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第二看守所，2023年2月14号遭桥西区法院非法庭审，胡月霞已提起上诉。
四川达州市大竹县城北中学教师、法轮功学员王海前，2019年7月27日在学法小组学法时被警察绑架，被大竹县法院网判7年半，勒索罚金50000元。2021年7月前后被劫持到四川省加州监狱迫害。今年初他被查出患直肠癌，狱方通知家属办理保外就医。 办理过程超过八个月。王海前回家后仅一个月，于2023年11月20日含冤离世，享年60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世人在痛苦中等待得救，作者阿拉伯地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0日。我想分享自己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虽然我的天目没有开，但在一次打坐中我看到了下面的景象。在定中，我突然感觉到世人明白的一面正在痛苦中煎熬，我不清楚具体是哪个人，或是人的哪个部分，主元神、副元神，只能说是人类内在的一部分。他们的处境正如人被关在一个约一米乘两米的笼中，就像动物在笼子里面来回走动，他们被困住，被抑制，难以忍受被囚禁在这么小的地方。我真实又强烈地体会到那种被锁住，感觉窒息，烦躁痛苦，无法再继续忍受，以及渴望解脱的感觉。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我顿时泪流满面。我明白了，世上的人们看似正在享受生活，但实际上只是他们的身体表面的外壳在享受生活，而他们真正的自己却在承受痛苦，急盼得救。我想，我所经历的可能是步入慈悲状态的第一步，但我还没有进入慈悲状态。我想，如果我和同等层次的同修以有限的认识，对众生的痛苦感受尚且如此强烈，那么我们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正法过程中是不是感受更多更强烈呢？师尊正在亲眼所见，亲身感受众生的痛苦，谁能想象师父承受的痛苦？这也许是师父不断叮嘱我们要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的原因。我也明白了，对形势紧急程度的感受其实取决于修炼者的层次，如果层次不够，就无法真正体会到这件事的急迫和严重，也不知道众生真的在痛苦中等待着。放下怨恨心。修炼涉及很多方面，这里我想谈其中的一点，就是消除对他人的怨恨。我对工作中的一些同事没有同情心，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明显的伤害我，除了说我一些坏话，但由于他们在众人面前表现出不良行为，主要是嫉妒和骄傲，导致我对他们产生了愤怒和反感的情绪。然而当我有了上面的修炼经历后，我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明白那些行为不好的人其实大多数是出于无知，他们明白的一面是不愿意这样做的，他们正在不断地承受痛苦，需要大法弟子的帮助。当然，修炼者对这一点都能够很好的理解，这些都是修炼者普遍知道明白的了，但大法和慈悲的师父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就像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一样。于是我平复自己的内心，开始对同事们微笑打招呼，接下来我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多起来，我和他们聊天，我们之间的坚冰融化了。后来我做了一个有意义的梦，梦见两个同事真诚地向我道歉。虽然我已修炼多年，但对于那些冤枉我或其行为激怒我的人，我对他们还没有彻底地完全去掉怨恨心。有时我会想，那些身在中国经历迫害的同修们，他们还在尽力救度迫害者，我能否像他们那样原谅和容忍别人？我修忍到底修到了什么程度？师父在法中多次开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如果看到事情真实的一面，我们的整个看法会完全不同。伟大的师父用无限的慈悲让我在自己所在的层次上短暂地看到了那部分真实的情况和画面，这段经历让我在修忍 和慈悲上下功夫，更好的主持救度众生，无愧于大法弟子的称号。以上是我在目前层次的理解，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们指正，谢谢。
请听2023年德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后天观念，真修实修，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4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当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我不禁扪心自问，在修炼中真的能坦诚面对自己的不足去修了吗？是否真正时刻都能做到真修实修？修炼无止境，我悟道一个人在大法修炼当中，唯有保持谦卑的心态，在任何矛盾来时无条件地找自己的原因，才能算真修。而在面对矛盾和冲突时，只要想向内找，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就怕自己不想找，或找到了也用人心挡着，不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改变。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我几乎完全放下了常人中的工作，一直在参与一些媒体项目。刚开始时，虽然大小考验不断，自己一般都能站在正法修炼的大法弟子的角度去思考，想到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这时基本都能过去。可后来遇到一些考验，过得就艰难一些了。走过来之后才发现，那些阻碍自己提升的，还是长期隐蔽的、没有意识到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刚开始发现这些观念时，不由得吓一跳，往往还不容易马上承认。下面略举几例，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发现顽固的执着心。由于自己拥有比较突出的专业技术背景，曾经得到过项目总负责人的重视，各级主管一直非常重视我在一个写作项目 A 中的作用，而且不断对我提出希望，希望我承担起更多的工作责任。而我因为对于另外的一个写作项目 B 在去年11月下旬得到了肯定，所以一直在做 A 的同时继续默默地做着项目 B。 项目 B 在今年6月下旬再次得到肯定，主编准备以每周两三篇的节奏开始发表，我不敢怠慢，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里全力以赴做项目 B， 有三天都是凌晨五点才休息，另外几天也通常凌晨三点左右才能做完当天要完成的工作，做得非常辛苦。于是我告诉主编，我已经精疲力竭，不可能同时做 A 和 B 两个项目。于是主编请示项目总负责人，是否可以暂时停下项目 A， 借用我一个月，把文章的发表进度跟上之后再说。各级主管都表示理解，同意了。结果项目 B 远远比我想象的要艰巨复杂，团队人手严重不足，很多事情事无巨细，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干。我觉得自己像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又苦又累，还没有人可以倾诉。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师父给我出的考题，我一定要交好答卷，不能偷工减料，不能偷懒，也责无旁贷。这个时候唯一支撑我继续把事情做下去的动力，就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感。我告诉自己必须要完成这个项目。就这样一干就是两个月过去了。一天媒体总负责人要求我立即回到项目 A 中来，主管也跟主编开了会，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发了话。我心想项目 B 都是被肯定的，还能不让做？嘴上答应了，但是并没有真正想通，心里有点愤愤不平。正在这个当口上，师父发表了新经文《远离险恶》。虽然这篇经文提到的是表面上与我无关，但是师父的讲法里一下子触及到了我那颗顽固的执着心。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所以我告诉你们那些不真修炼、修炼中过不去关而产生怨恨的人，修炼是修你自己，你做的一切，包括讲真相中所做所承受的迫害，是修炼的过程和必须要做的。 被旧势力强制迫害，也是因为你自己存在的业力造成的。我悟道，自己现在过的关是自己必须要自己走过去的，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在集体证实法的项目中，自己并没有做到无条件配合整体，没有做到无怨无恨，没能够在考验面前无条件地去找自己，扩大自己的容量，反而是我行我素，用安逸心为借口而不想改变自己。这怎么是真正的修炼呢？表面上是在修，可是这一关没有达到标准。师父慈悲，给我一个当头棒喝，让我马上清醒了过来。我意识到，当初自己觉得不可能同时做好两个项目，这个想法其实是来自自己的一个自私的观念，这是一个保护自己、不愿改变自己的旧观念，不是为了别人着想的，不符合法的。我应该放下自己的私，从大局出发，扩大容量，无条件的配合，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我马上真心实意地向项目负责人道歉，并且以实际行动赶快弥补了之前对项目 A 的亏欠。几天之内就为项目 A 赶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第二篇文章也取得了佳绩。我想这是师父看到我放下了原来那颗执着自我、为私为我的心后给我的鼓励，告诉我这样做就对了。我提醒自己，救人的是师父，可不能贪天之功，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这时我发现，用主要的工作时间来做项目 A， 保证好大局的前提下，再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做项目 B， 这样两件事情都能平衡好。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一旦站在为整体考虑的角度，突破自我的局限，是可以做到圆融好不同项目的需求的。因为做事的出发点不同，不是为了自我考虑如何，而是真正无条件的为了整体，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当我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终于学会在矛盾面前如何区分什么是为私的固有观念，什么是为他的考虑，学会如何放下那些隐蔽的私心，为他人着想了。第二部分，经历磨难更要知道感恩。项目 B 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写作项目，非常苦，一次次一天天熬夜成了习惯，每一次快熬不下去的时候，支撑我走过来的只有心中那个助师救人的神圣信念。我知道自己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在师父面前签下了誓约，如果不做好自己该做的，是要犯罪的。然而毕竟是人在修，有一次熬夜到深更半夜，心中又有一丝幽怨冒出来，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分担一些工作？为什么总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默默的耕耘？心中仿佛有个声音在呼喊，这些苦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啊？这时候我听到一个同修的交流，他说，不论何时何地，甚至在磨难面前，都要感谢师父。修炼人不应该只是在得了福报，比如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家庭幸福、事业成功的时候感谢师父，难的是当自己在苦中、在一无所有、颠沛流离、面临重重磨难的时候，仍然记得感恩。作为一个常人，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会感恩，而作为一个修炼人，就要去掉这些人的观念，学会当我们在个人修炼闯关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我们更要感恩，感谢那些让我们能一举四得的人。一举四得，选自转法轮。感谢那些能让我们失去面子、失去常人中的名利情的人，正因为这些常人中的逆境，我们才能逆流而上，净化身心，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又前进一步。我悟道，历经磨难也是师父的恩典，因为如果没有师父为了度我们，为我们精心安排的这些考验，我们就偿还不了在生生世世中造下的罪业。因此我要心怀感恩，高高兴兴地在师父的安排中修，在磨难中守住一个修炼人的本心， 坚持不懈地修下去。我悟道，在磨难面前不抱怨，并且始终怀抱着一个对师父感恩的心，这是一个合格的修炼人应达到的最起码的标准。作为一个修炼人，更应该在感恩的同时记住珍惜修炼的机缘，赶快把自己的人心找出来修下去，同时也要否定一切不是师父安排的东西。当我真正明白这一点时，那个求安逸的抱怨心一下就离我而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三部分，与同修的共同提升。我在参与项目 B 的写作工作中，曾多次经历与同修一起共同提升的殊胜机会。有这样两件事。一次，一位同修在我贴出第六章的初步提纲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说没有写出很关键的内容。我看到他的反馈时有一点委屈，心想，忙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写出这些内容来，你怎么不说两句好话，还批评一通？另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他说的那部分内容我手里没有素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写啊？过了几天，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发现自己不应该因为他说话直率而忘记采纳他的正确建议。他说的那个部分的确是应该写的。我发现自己有爱听好话的心、虚荣心，决心去掉它。放下了这些人心后，我神奇地发现自己原来发愁找不到的那些素材，奇迹般的都慢慢找到了。那些素材有的是同修帮忙找的，有的是之前就保存下来的，该有的都有，终于有米做饭了。我在集体讨论会上特别感谢了那位直言不讳的同修，他提供的思路为这个章节内容增添了力度。在这同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位同修想写第八章，这位同修比较有逻辑性，曾经写了一些草稿，觉得自己写得很合逻辑，但是别人几乎都读不懂，他还非常坚持，别人还不好意思跟他说明。开始时我也觉得这事很难处理，不知如何是好，就委托别的同修去跟他沟通，结果发现效果不好，他似乎更有情绪了。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放下怕心，站在为他着想的角度，真心地与他交流修炼的体会，告诉他他写的东西别人看不懂。他明白了大家反馈的真实原因，我真心地与他分享自己在写作方面的修炼体会时，我谈到修改就是修心。他认真地听着，马上态度就转变了，也放下了他原来的固执观念，向大家表示愿意放下自我，配合整体。通过这件事我悟到，矛盾之所以过不去，也是因为我自己这儿也拧着劲儿。当我们都能坦诚交流时，看似激烈的矛盾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且双方都修过来了，团队整体提升了上来，大家都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第四部分，时间是否够用。修炼以来，让我觉得最难突破的一个关卡就是时间。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时间很紧，想要做的事情很多，总是觉得时间很不够用。由于这个原因，我似乎一直在平衡工作、修炼、休息以及和家人同事的关系等方面挣扎，在如何让自己作息更有规律这个问题中纠结。我以前就有迟到、爱熬夜的习惯，加班加点的工作几乎是我的常态。时间是一个神，我想他可能对我非常愤怒，因为这么多年我对他都不够尊重，可我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每次读到这段法，我都觉得是在说我。分析之下发现，导致自己总是感觉时间不够、追不上时间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没有经常用自己的主意识来主导安排自己每天的事情，尤其是白天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情的干扰，导致自己总是被各种事情分心分神，而晚上没人打扰， 正好可以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高效率工作，所以熬夜成了习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多提醒自己要加强主意识，去掉人心、人情和观念的干扰。第二，有一个喜欢拖延、好安逸、惰性所构成的观念和假我。他们总是在我需要集中精力完成某项任务的时候干扰我。很多事情，比如拖延症、效率不高、安逸，其实都和惰性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下决心改变这些观念，否定他们，发正念集中清理惰性和安逸这些物质。第三，完美主义，导致我会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想得复杂，弄得自己精神紧张，而没有把时间和精力更有效地花在解决问题和制定解决问题的计划上。时间在负面思维、紧张情绪和怨念中一点一点地流逝过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得去掉虚荣心，重视效率，不要过分追求细节的完美。第四，肩负的工作越来越多，对自己在修炼上的要求也提升了，需要学会更好的合理平衡修炼、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平衡好各方面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保证学法练功的时间，不断提升自己的修炼状态。第五部分，放下观念，做到真修。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不断去掉自己在后天中形成的各种观念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功课。最近过的一些心性关，回头一看，都是在法理的指导下，突破了后天观念之后，才真正走过来的。交流出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把握好这一刻千金的机会，在正法修炼的关键时刻走得更稳，做得更好，都能兑现我们在史前立下的誓约，不辜负师父与众生的期望。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弟子为什么必须在法中修，作者坚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4号。整理了师父讲的大法弟子要在法中修的原因，只能整理出来一部分，真正学法还是得通读，甚至背下来，才能平时遇到问题想起来师父讲的是什么，对照自己的言行归正自己，明法理才能在法中修，才能走好自己的路，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才能不被旧势力邪恶钻空子，才能有成熟圆满的希望，才能有师父的法身保护着你。同修们信不信是个人的选择。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人不能够在法中修，就不能够真正认识法，只有真正掌握了法，路才会走正，这个生命才有保证。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得在法中修，得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才能走正这个路，才能洗刷自己的那些不足。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议长中说，大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就是修炼。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 20年讲法中说，光看书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你是大法弟子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功是修炼，是超常的东西，不是常人中的体操，必须重心性才能好并或掌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在常人社会中，他就是常人，想怎么发展，怎样过得好，他越过得好，他越自私，就越想占有，他越和宇宙的特性相背离，他就走向灭亡。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练功的人求什么财呀？求给亲人消灾消病，都是对亲情的执着，想左右别人的命运，人各有命啊。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个人礼物，真正的修炼人只有立志这样的心态和目的，常人中的名利情才容易放下，才能真正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越到最后，为什么越要在法中修炼自己呢？一，还有好大一部分老年同修老是说，我上了年纪了，记忆力差了，老是用人理强调客观，自己还察觉不到人心的严重。从学法以来多少年了，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你是有师在，有法在，有使命，有重任，为什么老是把人理当成修炼人的正理呢？这在法中修吗？真正天天学法看书的目的，完全是用师父的法理，一字一句的真理，来彻底的改变、纠正、换掉、替代、扭转你从小在人类社会中养成的各种生性、习性、脾气、自我、私心、贪心、钱财利益、各种人情欲望等多方面的人心人理。只有每天的一言一行中、一思一念中碰到的任何问题对你的冲击和牵扯，都能对照师父的法理来衡量，要求归正自己，这才是在法中修。学法不修心，不提高心性，是体会不到大法法力和无边智慧的。二，只有恒心修炼，放下常人心，什么钱财利益、各种围绕名利情的欲望等等，尤其年龄越大，更没有任何选择，因为不按照师父的法理要求归正自己，那就是力邪恶更加不会放过你，绝对没有第三条路让你轻轻松松过日子。三，越到最后，只有唯一专一的、踏踏实实的对照师父的法理，学一点，用一点，多掌握一点，头脑中多储存一点师父的法理，才能慢慢的改变、换掉、替代、扭转在常人中养成的习性和所有思想意识各种观念，但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所以提高心性是严肃的，是在实实在在严格要求自己，在不放纵自我中发生的。四，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弟子，要想在大法中达到成熟的目的，真正圆满的标准，我个人礼物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一是大法的包容性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修佛修道的高标准，牵扯到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众多生命的认可；二是大法有着深不可测、遥不可及的内涵；三是非常严格的、严肃的对修炼人的标准；四是时间上的紧迫，因为人心的复杂，确确实实牵扯到万事万物、千条万种的人心思路，从古到今自私的固有观念，要彻底的扭转过来，真真实实的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其实，师父在每次讲法中都讲过大法的严格要求和大法弟子必须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雨中的故事》，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若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0日。2018年10月初，我结束了3年半的冤狱，回到家中。那年我55岁，当时我被迫害的一身的病，特别是双腿浮肿，两腿僵直，一条腿走路还有点拐，晚上睡觉时全身疼痛，经常疼醒。我单身多年，与年迈的父亲一起生活，女儿陪了我2天就到外地上班去了。我每天忍受着身体的疼痛，还要照顾80多岁老父亲的饮食起居。身体痛苦我还能承受，最难承受的是在黑窝里，由于承受不住迫害，曾违心地写了3书，做了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可耻的事。这种精神的痛苦、心灵的煎熬让我绝望，寝食难安，几乎让我自暴自弃。我像一根风中的稻草，漫无目的地飘荡，不知道该怎么办，常常独自一个人，不自觉地泪流满面。每天下午父亲午睡后，我都陪着他去郊外散步。10月中旬的一天，我和父亲在田园的小径中边走边观赏着秋天的景色。晴朗的天空忽然下起了小雨，我们没有带雨具，看到附近有一个小超市，就带着父亲去超市避雨。小超市很简陋，没有多少商品，里面坐着一位60-70岁的老者，表情严肃，面色灰暗。我站在门口，客气地对老者说：“我们想在您这避避雨，可以吗？”老者淡淡地说：“进来吧。”他顺手给我们拿了2个小折叠凳，让我们坐下。我道了谢，和父亲安静地坐着，等候雨停再赶路。看着老者慢悠悠地吃瓜子儿，我也买了一包和父亲一起吃。老者看我把瓜子皮儿握在手里，说：“扔到地上就行。”我忙从包里找出个塑料袋，把瓜子皮儿装了进去。老者话不多，默默地坐着，悠悠地嗑着瓜子儿，面无表情地望着窗外。我有一搭无一搭地与他聊家常，闲聊中得知这个超市是他老伴儿经营的，他平时忙家里的农活，最近老伴儿身体不好，超市不打算再开了。家中还有个女儿，学习很优秀，去年考了本地的公务员，笔试考得很好，面试后却迟迟不发榜。后来有人找到他，让他送钱，他不得不送了一笔钱，女儿才被录取。看着老者无奈忧伤的表情，我很想给他讲大法真相。一抬头，看见对面墙上的监控器旁边有个字条，大意是：“此监控连接某某派出所。”我的心揪了起来，黑窝里的一幕幕马上出现在脑海。我犹豫着，再看老者那忧郁的眼神，我心中生出了悲悯。众生吃了那么多苦，也许就为了等待这一天这一刻。我心里对自己说，我要救他。我对着监控器发出个灭字，然后我从官员的行贿受贿、贪污腐败谈起，讲了周永康、薄熙来贪腐被判刑，顺势又讲了藏字时。我边讲边观察，看着他的神态从漠然逐渐到关注，我就轻轻地问他：“您入过党吗？”他回答说：“没入过，上学时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我又问：“您贵姓？”他说：“姓陆。”我说：“帮您起个化名叫陆通天，把您曾经入过的团和队退出来好吗？”他很痛快地说：“
好。
这时父亲的帕心上来了，他一个劲儿催我走。我向父亲发了一面，您去外面待一会儿，别干扰我讲真相。父亲真的就起身到门外站着等我。接着我又开始给他讲大法红船和天安门自焚为案。刚讲了一半，他慢悠悠地说了一句，我看过。我问，您从哪儿看过？他说，三四年前我在某某小区当保安时，有一家门上贴着小册子，是法轮功的，里面有自焚的事。根据他说的时间、地点和粘贴的方式，直觉告诉我那是我发的小册子。我被非法判刑前在本地发了半年小册子，当地同修发资料都是直接发到信箱里。我到本地时间不长，不懂当地的规矩。我在老家发资料都是贴到各家门上或挂门把上的，所以一开始发的时候，我还是用老办法把小册子直接贴到门上。国保警察绑架我时曾对我说，你胆子也太大了，还明目张胆往人家门上贴。我又问他是哪个小区，他又详细告诉我小区的位置和名称。我确定那就是我发的资料，怎么会这么巧啊？记得在黑窝时我生过一念，只要有一个人看了资料得救，我的事就没白做，我的罪就没白遭。我悟道，原来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把我引领到有缘人身边，让他告诉我我的事没白做，是师父用这种方式在鼓励弟子啊。我体悟到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心里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一种自信在心中慢慢的升起。这时雨停了，天也晴了，阴霾散了，众生也醒了，不知不觉中我的心也渐渐舒展了。我向老者道别，老者拿过一份旧报纸问，你说的叫什么时，你帮我写上，我女儿回来我让她上网搜搜。我在报纸的空白处认真写下藏字时，并嘱咐他，告诉您全家人都要三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能保命。老者指着侧面墙上说，你看那儿也有。我回头看墙上贴着真善两个字，心里想，难道是同修？我问他，你也信佛吗？他说，我老伴儿信，他总上庙里去敬香。我说，是三个字，真善人。他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看着他，突然发现他像变了一个人，面带微笑，神态安详，一扫之前的忧郁，脸上放着柔柔的光。我内心感叹着，大法真神奇，师父真伟大，明真相的众生真幸福啊。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在心里不停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知道自己是谁了，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我不能再迷茫彷徨，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众生都在盼望得救，我没有时间趴在地上哭泣自责。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不喜欢你们自责，一点用都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我要做师父要的，赶快起来去救人。时间太宝贵，我不能再浪费，那是对众生、对大法犯罪。从那天起，我又重新走回救度众生的洪流中。
各位听众， 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